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印度佛教思想史第六章第三节的内容啊。我们上星期已经进到第三节啊，第六章第三节的部分。那第三节呢，谈的是经部兴起以后的综合学派啊，经部兴起以后的综合学派。那首先导师先在回顾素衣契有部有三大系啊，那在持经辟师这一系呢，它有就是引申的后面的这一些综合学派啊，就是从这一系再进一步引发这一些反有部的这样的一种反有部毗婆沙师的运动啊。好，那在278才真正的进入所谓的综合学派，总共从这个鸠摩罗罗陀呢，一直到俱舍论啊，到俱舍论，那总共应该是有七个吧，啊，七家，确认一下啊，俱舍论，哦，应该是五家，在294页这边啊。是最后一家俱舍论啊，总共有五家啊，就是综合这些综合学派导师这边列了五家啊。那上星期我们谈了这个鸠摩罗罗陀啊，那他是这一个有部的譬喻者，或是经部的本师啊。也就是他原来是素衣契有部的譬喻者啊，那脱离有部变成经部呢，是他应该是从他开始，所以他叫经部的本师，就从他开始开创了经部这样的一个学派啊。好，那上星期我们谈到280页嘛，那他的这一个主张呢，就是虽然是比较通俗啊，比较容易让一般人了解啊，那这个是他的一个风格。那他的相关记载其实不多，导师这边提的也不多啊。好，那第二位呢是这个诚实论主合理巴摩啊，合理巴摩，那这边谈的主要就是诚实论啊，诚实论。那我们来看导师的一个说明啊，看导师的说明。导师说，有部譬喻师大德法就于觉天外。还有泛称譬喻师的啊的人啊，就是他们大德法就跟觉天他是有名的代表，其实还有其他人啊。等到有部离开有部独立发展，那独立发展他们就自有取舍，彼此之间思想就难得一致了啦啊。再来导师就提到姚琴。鸠摩罗什译出的合离跋摩造的诚实论也是一大家哦，也就是有部譬喻师里面属于譬喻师这一个系统的哦。那导师认为合离跋摩也是哦。也是这一个系统的啦，从这个文脉看下来，那这边导师他说 他的论义呢接近大圣的空义、哦、在中国齐梁的南朝非常兴盛，有成论大圣的称誉、哦、成论就是成实论、哦、好，那接着导师就略说赫里跋摩的生平、哦、现在我们能够看到了呢，有一部赫里跋摩传、哦、它应该不是一部、啊、应该就是、有留下他的这个记载、哦、他是玄奘所做的赫里跋摩传、哦、那这边导师说赫里跋摩从有部的鸠摩罗陀出家、哦、那这个鸠摩罗陀就是前面第一位鸠摩罗罗陀了，可以吗？这边是第二位嘛，第一位就是鸠摩罗罗陀。好，这边大家注记一下，传记这么说了，但是导师觉得应该不是直接是他的学生，应该是有承袭他的思想而已，懂意思了。就传是这么说，那鸠摩罗罗陀教他学这个，先学迦瞻言的大阿毗昙、哦、也就是发智论。那赫里跋摩不满阿毗昙，最后脱离的有部、哦、传记是这么说了、哦、到这边都是传记，但是导师后面对于这传记里面的这个描述，他觉得有一些可能值得再商榷的地方、哦、好，那导师先说不满发智论应该是事实、哦、从他的这个论对这个有部的一种评论啊、哦、或是批评，应该是不满发智论的。那但是呢，导师说鸠摩罗罗陀被称为经部本师，他本人就不满发智论，大家听得懂了、哦、脱离有部了吗、哦、他说怎么会教他读并且称赞为三藏之要目呢、哦、导师只是这样子描述而已了、哦，那但是这边什么意思呢？就是导师对于这个传记里面所说的这一段，他觉得有一些跟当时的情况应该不太一致了哈。唯一他觉得比较有可能就是他不满发智论哦，这个是他认为这一个记载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状况、哦、但是鸠摩罗罗陀教他学迦瞻言大阿毗昙，然后并且在这一个传记当中说这个鸠摩提到鸠摩罗罗陀赞叹发智论是三藏的要目，导致觉得这个不太可信、啊哦、就是这样的传说可能有误，大概是这样子、哦、那详细大家可以看角注22，这一个赫里跋摩传这个内容是记收录在初三藏记集里面的一段传记的文字了、哦、好，所以导师他就是这样，就是怎么可能呢、哦、那然后他就没有继续再说，就继续讲其他事了哈。所以这边就是导师要表达，他觉得这一个传记里面呢，就是提到鸠摩罗罗陀教这个赫里跋摩读发智论，并且赞叹发智论这一件事情，应该不太可靠啊。好，再来。 传记有提到这个赫利巴摩到华士城与大众部僧共住，然后严心方等、哦、这个严心方等，方等一般有时候是指大圣的教典、哦、方等，所以这边导师大概理解为他有接触到大圣经、哦、严心方等就是 有去学习他了、哦、学习他基本上就是信受才会去学习嘛、哦，一般比较不会说为了要反对他然后去学习他，比较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是本来不晓得他是什么，结果学了之后发现里面很多意见他不同意，那他才会去反驳嘛，不会因为这个不喜欢这部论然后故意去学要来，这个情况可能比较少。好，严心方的。好，我们看到281页，老师说诚实论是在华士城造的，这个是根据传记所说、哦、然后并且在摩揭陀难破外道，似乎没有回到北方、哦、没有回到，他本来是在有部的化区嘛、哦、大家可以知道有部的化区在比较偏北，迦斯弥罗、哦、靠雪山那边的嘛、哦、那王舍这个华士城就摩揭陀国就比较偏南了，可以吗、哦、他应该是在有部那边出家的啦、哦、所以他到华士城是往南方 往南方去、哦。好，那导致说传记说他言心方等呢是可以信赖，导致觉得认为这个是跟事实接近的啦、哦、下面其实也是要进一步的证成言心方等是可信赖的、哦、但是我们把它分成另外一个段落，就是它里面有一些大圣的思想、哦、合在一起，就是这些思想的概述、哦、好，那我们来看导师这边所说，首先是就是引用的大圣经论、哦、好，导师这边说论，这个论就是诚实论、哦、论中明白说到了提婆四百观论、哦、那导师后面有一个分号，对不对？好，可以了哈。分号表示后面要说的不是四百观论的引文啊，因为我这样当时没有注意到，这边应该要再切下来啊。就是说里面讲到四百观论，此外呢还说到下面这三段引文跟大圣的精神是一致的，他自己标注啊。就是说比如说导师这边引用的就是提到诚实论引用到这个文，若智能达法相未必尽空，这个是跟大圣的思想是一致的、哦、又提到世尊有如是不可思议智，虽知诸法必尽空而能行大悲，这个也有大圣跟大圣思想一致、哦、然后呢以见法本来不生无所有故，这个都是了、哦、好，所以这几段引文不是四百观论，可以吗、哦、导师这边已经有一个分号分开了、哦、那但是因为当时想说就继续下去，没有做排版上的一个分行，我把它分下来，可能大家就比较不会误会这几段文是四百观论。这几段文不是四百观论的文了、哦、它只是跟大圣的这一个思想相通的这一些内容、哦、所以应该导师如果 比较精准，应该说明白提到了提婆四百观论，又说到啊，又说到下面这几个内容啊。好，那所以导师说，诚实论引用的大圣经论是没有问题的啊。那接着又举这一个佛传里面的一些内容，然后呢，认为这个是方便是现啊。比如说这诚实论说，佛一切智人无恶业报，但以无量神通方便现为佛事。导师后面有挂号，什么叫佛事？就是受毁谤等佛事啊，不可思议啊。好，那也就是说，对于佛传中受这个，不是受一个外道的女众毁谤吗？有没有啊？还有诛伤啊，就是总共大智论常归纳出九罪报啊，就是佛有种，就是在世的时候受到种种的罪报，这些不如意事。那导师这边有注意到，诚实论的态度跟大圣一样，认为佛已经圆满了圣者智者，多生累劫修行不可能还有这些果报啊，懂意思？那这些我们看到的这种现象呢，不是佛的果报，它是一种实现的啊，这个是跟大圣是一致的啊。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导师刚刚我们所说的啦，就导师这样的一个写法，它有点就是很精要啊，就是用个分号，若没有仔细看，以为下面这些引文是四百观论的啊。那这个是在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书与论释之研究当中，跟这一段文相当的。好，那导师在这边就比较容易读啊。他说，诚实论明显引证的大圣经论，有明文可证的，就是论中提到马明菩萨说偈，还有提到四百观，四百观就是四百观论，还有菩萨藏，菩萨藏中说超越相等。那所说与大圣意相应的呢，导师就举了以下这几则。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讲义这边以见法本来不生，这个就是这个引文当中的最后一个，有没有啊？然后这个诸佛世尊有如是不思议智啊，那这个就是引文的第二个，有没有？然后等等啦齁。然后还有佛没有这个业报，以无量神通方便现为佛事。这个就是后面的齁。他这个也是跟大圣的这个精神一致齁。好，那这边只是要给大家看，导师在这本书里面的这一种呈现方式就比较不容易误会。那在这边如果没有仔细看，会以为哦，这个是不是四百论观论的内容哦？因为其实它已经有用分号分开的了哦。好，再来，导师进一步说，以生这个诚实论呢，以声闻佛法成立四谛的实义为宗。所以这个诚实就是成立四谛的实义，名为诚实啊。以前刚学佛，不懂什么叫诚实论，以为读了就会很诚实。但是那个诚跟那个诚不一样啊。好，那他就是要成立四谛的实义， 名为诚实，而这个实就是实义，成立什么呢？四谛的实义啊，好，这就是诚实论这个题目的意义啊。好，这边导师说诚实论论主，诚实论主就是合理拔摩啊，他兼通大圣啊，然后呢，以声闻佛法成立四谛的实义为宗，大家特别把这个以声闻佛法成立四谛实义为宗画起来。这边导师主要特别强调以声闻佛法呢，他虽然有引用到大圣佛，但是他成立四谛的实义是以声闻佛法来成立的，所以有这个成论大圣这样的称誉，导师说应该不尽然啊，虽然有这一个引用到大圣的这些经论，但是它还不是一部大圣的论。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他的立场还是声闻的啊，还是声闻。好，那全论呢，分成五句啊，就是五大章了。他用句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五大章哦。那这个五句的内容在讲述25哦，有发句、苦地句、灭地句、极地句、灭地句跟道地句哦，可以吗？哦，就这五个大的部分或是章哦。好，那第一叫做发句。那发句的内容呢，就是赞礼三宝功德啊，赞叹三宝功德，然后呢阐明造论的意趣，并且呢辨觉当时的重要议论啊，这个是这个发句里面的内容，可以吗？啊，从这个图讲述25的这个图也可以看到。好，那再来之后就是以苦集灭道为次第来说明啊，成立四谛的实义嘛，对不对啊？好，那苦集灭道是4章，再加上发句，那总共有5句啊。好，那这边要给大家看一个材料啊。这边导师有提到这个辨觉当时的重要议论啊，所谓重要议论就是有争议的啊，意见不同的这一些论题啊，这个是导师在《说些有不为主的论书与论事之研究》583页这边有提到啊，那。辨觉当时议论，列举10论啊，那这10项10论就是10项论题，那这10项论题是当时佛教界论证的重心，大家对这些论题呢意见都不一样啊。那比如导师就引了这个诚实论的内容啊。就是于三藏中多诸议论，但人多习起争论者啊，就是大家喜欢去讨论争论的议题有24有24无，24应该是指这个过去跟未来啦，现在一定是有的嘛，对不对啊？但是24有。还是五呢？大家会有争论，一切有一切无，还讨论到中阴是有还是无啊？这个也是一个当时论争的重要的课题。还有四谛，它是次谛德还是一时德？哦，有一心见到，或是时就是次谛见到的。哦，好，再来就是。罗汉有退无退什么意思？在说一些有部的理论当中，这个罗汉阿罗汉啊， 正的罗汉他会退果，退果位，哦，就是他那些烦恼会再起来了，哦，有人觉得不可思议，他真的是这么说，但他这么说呢，可能有当时的一些他们被认为是阿罗汉的人，好像后来又有一些烦恼现起这样的一些现象了，所以他只是归纳当时的一些情况，但是他说纵使你这个退果位也不会退到凡夫了，就是在世的时候再怎么退就还是圣者了，懂意思了，这个是不变的，那但是呢，到了命中的时候，你还是会再回到罗汉的果位了，因为已经不受后有了嘛，不会说退的时候再来，就是他有一些说明，理论的内容，就是说明罗汉虽然有退，但是退有几种限定的，第一个不会退到凡夫，第二个是要临终的时候会再回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死与心相应或不相应，这个死就是烦恼了，心性本净或是不净，就是已受报业或有或无，已受报的业是有还是无，佛在不在生数，有人，这个人就是卜特伽罗了，有没有这个卜特伽罗的问题，这总共有十项，那这些论争当中的诚实论，因为他导师这边说是辩觉嘛，辩觉表示他已经有他的立场了，然后在这边他就有他的立场，那关于这个一论题的立场，他认为二事物就是过去未来是非有的，那关于一切有与一切无是方便说，第一义谛是什么？非有非无，他有他自己的一套。那诚实论他不主张有中因，没有中因。那他也认为一时见地，所以这些见解跟这个分别说部是蛮一致的，所以他跟分别说部应该也有一些互动交流，受到他们的一些影响，或是大众部，因为他跟大众部生共住嘛，那大众部又跟分别说部又有很多的这一种互动，所以他的思想都会彼此交流的。然后他认为一时见地就是顿见，但是修道又是次第修，三心嘛，三种心。好，他认为阿罗汉不会退，然后心性不是本来清净，这个就跟大众部分别说部就又不一样了。好，那这个死也就是睡眠，它是跟心相应的。然后他说过去是无，所以不用讨论已受报的业是有是无，都在过去了，已受就过去了嘛，对不对？然后佛不在身中，然后不特这个人呢是无的，无我的，无不特切罗。好，大概这论题的他的立场大概是这样子，我们回到讲义。好，那这个导师这边大概就是略说了，这边给大家做一些补充，好，再来我们就要看到282页，282页这边谈到他继承了鸠摩罗罗陀而不同于俱舍论，也就是他们都承袭了进步的一些教学，但是有一些吸收的这一个情况跟俱舍论是不同的。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法。诚实论不用种子说， 与俱舍论所说的经部并不相同，他就不用种子说。与鸠摩罗罗陀倒是有思想上的共同。好，那就是说经部他主张这个业的这一个的一种保存，他是用种子这样的一个理论的啊，但是诚实论没有采用啊。好，那接着导师就举诚实论里面谈到身表啊表业的这样的一个的内容啊。那这边谈到身于一处生时，有所造作啊。造作就是行，名为身作，身作就是身表了，可以吗？这个作就是表，作业跟无作业，不是说没有家庭作业，就是无表业的意思了，有时候翻成作业跟无作业。好，随心力故，身于畜生时能集业，是故即名善不善，非执是身啊，是即有善跟不善，非执是身呢啊。我们来看导师的一个说明啊，这边导师说诚实论的身作，与日出论者的行动亦名身表，意义是相同的。也就是他们的身表啊，所以其实有部就是我现在做一个动作，对不对？这个动作本身就是表业，可以吗？但是呢，这个诚实论它的这个身表呢，不是动作本身，是让动作，比如说我手从这边移到这边，可以让我的手从这边移到这边的后面的那一个东西，使这一个东西有移动活动的另外一个东西叫做身表，可以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投影幕好了啊。导师这边说诚实论语，西元二三世纪间日出论者啊，为什么叫日出论？日出就是譬喻了，可以吗？啊，因为这个鸠摩罗罗陀呢，他有一些著作是跟譬喻有关的，还记得吗？啊，日出论者啊，他有这一个喻曼论是吗？就是阿婆陀那这一类的啦。好，那导师这边说诚实论者呢跟日出论者的思想，就现存仅有的资料可以看到一些关系啊，这是密切的关系。这边是大圣成业论啊，就讲到日出论者的主张，日出论者作如是言，然有别法心差别为因，依手足等起此法，所以这个法是依手足等而起，它是心差别为因，可以吗？然后呢，能作手足等物意方式方声音啊，是名行动，亦名身表啊。能做手足等物亦方声的音啊，就是让手足能够在别的地方能够升起啊。那导师这边有做一些说明。这个身表是色，是行动，但是这样的行动呢，不是手足等行动，可以吗？它是能使手足等与其他 异处升起显现的一种，而现有行动相的一种法，可以吗？哦，我们手足的行动不是这边所说的行动，可以了哈。它是能够推动手足在不同的地方活动的一个法的一个东西啊。好，那诚实论也这样说，生于于处生时有所造作，名为身作，这个就是我们这边所引的啦，好，那就是这个导师这边引的很简短啦，很简短，所以在这边啊，有引的就是随心力故，心差别嘛，生于畜生时能集业啊，那这个能够集这样的业呢，有善跟不善啊，非执是生啊。好，那这个就是关于他跟日出论者相似的地方了，就是他也主张有一个东西叫做身表，能够推动我们的这个身口的活动。这跟有部就不一样，有部就是身口的活动本身就是身表跟语表，对不对？那在这一个诚实论或者是日出论者，他认为活动背后还有一个能推让我们身语可以活动的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叫做行动，就是身表，不太用同样的语词，但是内涵不太一样，好，我们先看到这边，好，那再来呢，俱舍论有引用到鸠摩罗罗陀的如这个聘，这个是字念聘嘛，聘虎贤子，聘就是母的啦，可以吗？聘就是这个雌性的，反而是母是，我们不是那个母羊做一个牛在一个土是吗？那个是念母嘛，但是那个是公的意思，母羊是公羊，就是那个字的音是母了，但是那个字的意思是雄性的，但是这个聘呢是雌性的，可以吗？好，那诚实论也引到这样的一个譬喻，那这个譬喻从俱舍论得知是经部本师的譬喻了，所以这又是另外一则诚实论跟经部就是鸠摩罗罗陀关系密切的一个证据，就引用到鸠摩罗罗陀的一个见解，或是他所使用的批的一种教学，那这边就提到如虎衔子，若急则伤，若缓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老虎有时候它太小，你要带它到移动的时候是要把它叼起来嘛，那如果这一个太急了，就会把它咬伤了，对吗？那太缓了落下来，就是你如果咬得不够紧，它会掉下来了嘛，就是这急则伤，缓则失，就是从口中掉出来了，会摔死的。所以那这个要譬喻什么？如是若定说有我，则堕常见，定说无我，则堕邪见，然后呢，若说是地故有我，地义地故无我，是为正见，就是有我无我要看怎么说，你不能说 这个世俗地也不能说我这样子，它可以啦齁。第一地当然是无论世俗也可以说我是谁谁谁，有我可以世俗地的我齁。好，那这什么意思呢齁。在这边也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俱舍论，俱舍论有引这一个偈，他说观为见所伤，即坏诸善业，故佛说正法如聘虎衔子，然后直征我为友，则为见牙伤。见牙伤就是如果我们执着有我的话，就会被这个我见所伤，就是咬太紧，可以吗？哦，那如果波属我为我无为，变坏善业子，你如果说没有世俗的我呢，就好像这个咬不紧，让胡子摔下来，就死掉了，也会受伤了，坏善业子。所以导师说这是传说为鸠摩罗罗陀的偈颂，诚实论显然引用颂文，而对有我无我的见解可说完全是继承鸠摩罗陀所说的齁。好，那这边导师引的比较全了齁。就是有二谛齁，若说第一谛有我，那就是身见齁。那若说世俗谛无我，那就是邪见。所以第一谛是无我，世俗谛有我，要这样说才是正见啊。所以说世俗谛有我，第一谛无我，那这个就是正见啊。好，又第一谛故说无，世谛故说有，不堕见中，如是有无二言皆通，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无，看怎么说啊。如虎衔子，若急则伤，若还则失啊。如是定说有我，则堕身见啊；定说无我，则堕邪论啊。所以这一个，大概这一个堕身见，应该就是咬太紧了啊。然后这一个，如果说世俗也无我的话，那就是堕邪论，就是咬不紧。那个虎从嘴巴掉出来也会受伤齁。就是这边就是要举证齁，就是车利巴摩的思想跟鸠摩罗罗陀的思想是接近的齁，有很近的关系齁。那也就是世俗有我，圣意无我，这是继承鸠摩罗罗陀的思想。好，那再来导师说，传说诃利跋摩出于提婆与婆首盘头之间啊。婆首盘头是谁啊？世亲啊 ,Vasubandhu。但是世亲又有古世亲，就是也有两个世亲啊。导师好像在书中有提到这个世亲齁，有古世亲跟另外一个忘记怎么称呼了齁。好，那就是出于提婆，大家知道就是龙树菩萨的弟子嘛齁，那世亲。所以他是在这两个古德之间的在世的人齁，约为西元三四世纪的大师啊。那他说是鸠摩罗罗陀的私塾弟子啊。私塾弟子就是不是直接承袭他， 这些在他门下的啦，哦，私塾在角柱有给，就是私自敬仰而未得到直接传授这样的一个关系，叫做私塾弟子，哦。好，但导师说，但罗陀就是鸠摩罗罗陀是标准的譬喻者，而诃利跋摩以大小兼学，着重于义理的力魄，思想自有表现出独到的立场，所以他的思想又跟鸠摩罗罗陀的这个思想又不完全一样，可以吗？哦，好。好，以上就是关于诚实论思想的一个概述了，哦。再来就是这个特别特殊的思想，哦，特殊的思想。那这边我们来看导师所举的这几个例子。第一个是关于色法，哦。那导师说诚实论有许多特殊的思想，对于色法他认为这个色蕴呢就是有四大，即四大所因成法，亦因四大所成法，哦，因四大所成的法，哦，四大所因成法，所以四大还有一个因，对吗？哦，好，然后因色香味触成四大，这是第一层，然后因四大成眼等五根，然后此等相处故有声，哦。所以导师说这里面有几个内容。好，第一个能造四大，那所造是五根跟五尘，哦。这个是佛教界的定论，但是诚实论有不同的说法，哦。诚实论说什么呢？他说依四尘然后能够成四大，哦。四尘是什么？色香味触，对不对？哦，就是尘就是净，啊，可以吗？哦，六根对六净，对不对？或是有时候称为六尘，哦。好，所以这个色香味触它能够形成四大，然后依四大呢成五根，这都是色法。五根就是眼耳鼻舌身，对不对？哦，然后这一些色香触接触呢就发出声音，就会有声尘。所以跟传统佛教的说法不太一样，哦。好，那导师就注意到数论也有类似的说法，哦，数论也有类似的说法。好，数论说呢五为生五大，哦，五为就是色声香味触。这边五为呢其中的色香味触就是诚实论所用的，对不对？哦，四尘能够生五大，哦，这五大是什么呢？四大跟虚空也很类似嘛，对不对？哦，它是四乘四大，那数论说是五为生五大，哦，那五为就是色香味触加生，五大就是四大再加上虚空，哦，好，然后再来五大就生五根，也有这样的一关系，哦。好，那只是说这个生呢在数论他认为是最根本的元素了啦，哦。好，导师说诚实论显然有这个采用数论的一种学说，哦，但是又多少修正，所以这很特别啊，所以特殊的思想啊。好，再来关于这个心心说法，那这一部分跟譬喻师的主张呢有同也有不同，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啊。 在这边导师说，心与心所法中，皮喻师他认为心所法并非是一个独立的法，它只是心差别，可以吗？在有部心所跟心，它是两种独立的法。好，那离心没有无别的心所，心所就是心的差别而已，没有所谓独立的这种心所法。那这个是譬喻师跟譬喻师一样的一个见解，但是诚实论又说到，就是事造原始，事法必次第生。那这个次第生呢，是事次生想，想次生受，受次生思，思及忧喜等受，从此生贪恚痴。所以这个就跟譬喻师的一个次第就不一样了。他虽然跟譬喻师有相同的见，就是离心别无心所，也就是心所并不是另外一种法，它只是心的差别而已。但是这一种心所的这样的一种升起的次第又跟譬喻师不同。好，导师说五蕴中的受想行识一般就是这个顺序嘛。藤石论以为是想受思先后次第的升起，那跟譬喻师就有所不同。那譬喻师基本上就是按照经的一个次第，受想行识这样的一个顺序了。好，那第一节课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到这边先休息一下，那后面的部分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跟大家说明。好，先到这边休息，下课休息10分钟。